哎，我们接着，我们接着来谈这个，就是，第四十一页，安乐国清净，常转无垢轮，化佛菩萨日，如须弥座。佛本何故其子庄严？见有佛土，但是小菩萨不能于十方世界广作佛事。你看吧，刚讲。所以他，你看他反而是什么？他说有小菩萨不能以十方世界广作佛事，或但身闻人天所立狭小，是故心愿，愿我国中有无量大菩萨众，不动本处，遍至十方，种种应化，如实修行，常作佛事。佛事就是修行啊，因为他还要不断广积功德，他还要亲近佛。你看，就像在经典里面经常一佛说法，他方菩萨哈领他的菩萨眷属，来自从十方来到这个地方听佛说法，助佛弘化，都是这样，哎，都是这样。所以说本身菩萨他还是不断在学习啊，所以同样也不要把这个菩萨看得很僵硬的，或是固定的。即便是菩萨都还有精进力强的跟精进力不强的，不是每个菩萨修同样行，做同样的事，那时间到了就各修各的，那不就是都做同样的动作，然后那一起挤着成佛，因为功夫都一样。不会，菩萨从因地所修到后来累积的每些功德，即便往生极乐世界以后，他还是展现差别。有的人曾经在布施上成就，有的人在某些功德还是有差异，所以他到了这样的地方的时候，好，就好像说我们同时考上一个大学，但成绩后来还是不同嘛。你在同一班里面，有的人用功，有的人书比较会读，有的人很会参加社团，也有，啊，就是也有不同的功德。所以其实后来菩萨也随其本愿，即便都处在极乐世界，各有个人所欢喜，个人所发的愿，然后行各种菩萨法，然后应化到其他世界。所以我讲说，如果我们早点去，好，那我们是不是能马上花开见佛？也有可能啊，啊，有可能啊，因为花开见佛，哪时候花开？成熟的时候开，啊。就我们以前不是有一首歌叫葡萄成熟时，我记得有这么一首歌，哎，听懂那种歌一定表示你年纪已经上了年纪了，哎，那个都是很早以前的啦，哎，好，那现在就是你哪时候花开，就是因缘成熟的时候。如果你在这时候所修因缘成熟，你花开也很快。我们有一种那种不是光子，因为我一直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更强的菩萨法心，不要好像一直在自我设限啊！我不行，我只要下品下生。你这种怯懦之心哦，恐怕下品下生都很难哦。好，应该要很勇猛，就是希望，就是这条路里面，我是借着净土这条路，但我的修行总不退却，应该是精进勇猛。你这样现在就修，然后又求生净土见佛。那以这样的精进勇猛，现前积极广大功德，也很快花开见佛，成熟了嘛。那成熟了以后还有什么呀？我们这里面不是也很难得呢？我们现在在讲西方净土，我们这里面好几个是修弥勒净土的，哎，这个以后啊，你看你一下修两个佛的，像我也以后我们到极乐净土见面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考早点花开，这时候弥勒菩萨还没成佛，哦，他下生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，啊，我们好像归国侨胞，因为我们来到娑婆就以前住的啊，对不对？只是景象已经不同，我们就讲说，哎呦，弥勒菩萨来，就像我们出国又回到台湾，哎呦，进步好多，因为我们现在当然是很烦恼嘛。等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，弥勒菩萨要成佛了，所以那个环境非常好，我们哎呀。经过几年也改革很多了啊，那他们就会迎接归国侨胞 他就给我们带花圈这样，他其实不用，我们就自己做莲花回来了。好，因为你们曾经发愿要见见弥勒菩萨嘛，哈，啊，都有这样的缘，哎，我也很乐意在这种荣华善会的时候参与其中，啊，就像这样，哎，能变不动本处，遍至十方种种应化。所以想到这一点，啊，我觉得这就是菩萨积极广，不要想说我只是在逃避娑婆的苦，光想到说在极乐世界我能成就这种应到十方，做种种供养啊，做种种利益众生的这种功德，我当然去那边啊。积极的人可以到极乐世界，比较怯懦的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这样，三根准备啊。好，譬如日在天中而隐现百川，日起来也，起不来也啊。讲光是到了，讲真正的日又在本处。其实你要知道，所谓到哪里是在众生有所执着的时候，像我们就是一生只能一用啊，在这里出现就不在那里出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这样出现？业力，你的业力让你不得自在。哦，我常举个例子，就是有的人心思比较不自由的时候，只要给他一两件事情，他就很苦恼。但是心思比较自在灵活的人，你跟他做很多事情，他还是有条不紊的，而且不会急躁，因为他堪忍这么多的事情，他的福报、他的定力、他的智慧堪忍这么多的事情。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事，连自己事都做不来，然后两个、十个，然后多几样事情就不堪忍，为什么？执着，自己执着，所以不堪人负荷更大的事情啊。那从这个道理一样，我们因为对眼耳鼻舌身意，对所有东西法产生执着，你就不能分身，你就不能分身。我说我讲说，哎呦，分身那多很辛苦，其实本来就没有一身啊。你是执着有一身，所以不能分身。你知道所有身也是妄想所执身，如果不做妄想的话，此身本不可得，随因缘随心想现种种身，以后不可能。像我们现在不是在分身吗？是啊，你看哦，本尊在这里，那现在也有十几个地方在看，所以这个我常想就知道，你看天耳通我也修过，没通，现在修到手机通，对不对？那个分身没修的是视讯通，都是有修，过去一定有修，不然这个不会跑出这个东西来啊，啊，都是不清净啊。所以神足通没修，就修到汽车通啊，这汽车通就要怕石油涨价了，嗯，啊，都有通，哎，比以前的人还是通了一点，但总是不圆满有漏啊。这种汽车通还要怕被撞到。跟那个莲花通就不同了。好，就是有这样，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因缘，它能示现到各地方，成就这种广。你看像我们现在因为狭隘，所以能成就的修行是很少，但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看一日千里啊，同时可以积极广大福德。我们现在所修的哈，一点累积一点累积，其实我们修的都抵不过这些菩萨一天修的，对，像你看我们在伟大这边讲完，最多开车几个小时，在不能啊，你现在就算交通怎么方便，你一天赶场也不能赶几场啊，对。所以我们一天就算你很勤劳都不累，也就是因为有交通的限制，距离的限制，时间的限制，啊，我们有些地方，美国有居士他们想听，可是我们现在讲课他们在那半夜啊，而且本来想说那我就换我来半夜你们就可以听，可是也不行啊，那，你们这里就麻烦了，哎，啊，可是半夜也不行哦，因为他们的时间呢，啊，这一段是一小时、两个小时，误差不同呢。后来想想真难。假如我分身的话，不是同时就可以讲，那一下子就同时可以受用这些成就这些功德，这样都没办法，对，我们的能力有限。所以 积极这种功德，成就菩提道的速度就快。为什么？我们能一下积极种功德法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极乐世界有这样的一个利益啊。读大集经言，譬如有人擅自提囊，量其所宜，即放水时不加行李啊。好，菩萨亦如是，先至一切诸佛及众生因供养、因教化种种提囊，即入三昧，身心不动，如实修行，常做佛事啊。好，就是说我们提囊哈，就是我们不是要蓄水吗？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累积种功德，那种功德如果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应量的放水。你如果不积水，你放也没水啊。你必须要放，先累积积极种功德，有种功德的时候，就能再广大付出，施布施出去，应用出去啊。那就是说，菩萨亦如是，先至一切诸佛及众生因供养、因教化种种提堂。好，这种这个提堂你也可以讲到一种规范呐啊。提堂有时候在防护的，那其实也是在蓄积众功德法的。那等累积好了，他讲说量其所宜，及时放水，不加心力。这时候就不需要说我现在想给你水，但我没水，我必须要再用心力去。井里面去抽水，去挤这个水出来，不用。我水累积得很充足，这里需要多少水我就放多少，需要大的水我放大的水，我不加心力，我只要量其份而利益它。为什么？我有充分的善积极的这种资粮在，所以我不需要再心力再辛劳，随时都可以成就。好，所以入三昧，身心不动，如实修行，常做佛事啊。好，他这时候已经累积重功德，就像我现在有具有这种布施、供养啊，种种善法。所以当我这种因缘的时候，我现在比如说，我不是举一个例子啊，那个经典也谈到，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可怜的人，但我们没办法布施，没办法利益他，那没办法利益他怎么办？就是我们回避吗？不是回避，而是应该想说啊，某某人，我是初学菩萨，我现在也需要他，我不贪现在做这些大的利益你，但未来我当度你，就是说做不到的做不到，但益乐心不断，益乐心不断，他很如实。像我们做不到，有时候回避或是找理由，结果把那个益乐心给破坏掉了。不是，我们还维持这个益乐心，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做不到，我们也如实的去承认我们做不到，但我未来当然利益你啊。所以这个益乐心也就不断在，虽然我现在做不到大的布施、大的忍辱，所以我做不到，但我却在累积这个功德，等就善自提坦嘛。啊，终有一天我成熟了，我有钱了，但我过去的那一份想利益众生的心都是蓄积下来的嘛，所以一旦我有钱广布施可以的吧。你现在这种提堂都不能维持，你里面没功德啊。当有众生在你眼前，你永远都没有机会，你本身第一个资粮不够，益乐心也没长成，种种善法都没有长成，所以你那种利益众生的因缘一直不会现前，懂吧？哎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如说如实修行者，虽常修行，实无所修行也。啊，那为什么是这样？哎，这个如实修行者，虽常修行，实无所修行也。这里没有讲更细的，但其实你只要弄清楚什么叫修行，所有修行最核心的标准，众生颠倒是背离实相，对不对？所有修行就向着实相，不管是自度度人，都是以实相为导归处，是不是？一定是这样。好，当我不断修行的时候，我是修行用意在什么？导向实相。那我当我导向实相，就像前面讲，它是无相啊。那我修行就是要令众生也入于无相。那我入无相的时候，我不断修行入于无相，从于无相来看，当然无所修。 那虽无相是不取着能修，能修所修，却也如幻修，这样才符合相应实相的修行。如果你修很多，就像我们现在懂归懂，我们对缘起性空的道理懂，但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把它导进去，这两个都不相干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我们道理很懂，我这样讲，一直在诵般若经，我们一直在思维这个法，但我们没有把它转到这里来。当我们转到现实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怎么样？在于我们所做的一切法里面，能将这个空的道理给导在这里面，这才叫如说修行啊！这才叫如说修行。所以包括净土的原理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当现在我们要碰到一些逆境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应该怎么样？行于忍辱嘛。有时候道理谈得很高，但我们的我的自我肯定跟那个认定却很强，没修嘛，是不是？你讲的很多，其实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吹冷气喝咖啡，然后就告诉人家在外面工作，你们要忍辱啊，你出来啊，你自己在那吹冷气吃喝咖啡，那叫人家忍辱，那没有，你出来，他正在忍辱，人家外面在忍辱，你没有，你在忍辱说冷气太大了，你是忍这种的，那边是正在热得快中暑的啊，像这种东西啊没有用上来。那所以说到最后就是发觉，就是说我们不是，我们经常是，我常讲的就是很细的这个道理啊，你有没有真修净土行，你有没有真修空观行，这个空观行在你现前落入任何境当中，你都不是那种，我们道理都讲不是一味的遮前，而是如实观照的不可得。当你碰到逆境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说你这个时候你的位置在哪里，这个我在哪里，你就必须要用这个，不容易做啊，但实际上你就必须要考虑的。你没有考虑，你的修行往往就是解跟解，醒跟醒，你的念佛是不是也导入这个？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了，都是讲这个道理。所以你必须要真的去调伏你的身心，这个进化功夫要出来啊，才有进步啊。我说我们谈一谈呢，谈得很高，但眼前所计较的是这么样的低。我前面讲低级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说，你讲的是超三界，挂碍的是五块钱，太这怎么这差太远了吧？这五块都放不下的那超三界，你连这个低的东西都挂碍，你就应该知道，稍微辛苦放不下。稍微挂碍放不下，对吧？好了，就是个人的福德因缘啊，还是修行啊，务必就是这个根性的问题，个人福德因缘。有时候你再启发，不一定有用。都已经话讲那么白了，要这样修，还是不懂。所以呢，眼前这样怎么忍耐，怎么去调伏下来，时时把法好思维在你的内心里面。把这个法如实应用在这个一切境里面，这才是真念佛，这才是真修空的人啊。那你修空的人，修念佛的人，他一定是相应这个道理。所以当我在修的时候，我必然也放下修的执着，修的自我肯定啊，修的傲慢，修的爱着，不会，因为它是以空相应的。好，这个就是真正的净土行啊。好，是故安乐国清净啊，常转无垢轮。好，无垢轮为什么无垢？因为它没有贪着。我们如果转的法轮是有所垢的话啊，就是不是很清净，因为怎么不相应于诸法实相。就是这一份真正清净无相意啊，才是净土意。那如果你本身在转，但是是以有相相应，以染物相应，这是有垢轮啊，那应该是无垢轮啊。化佛菩萨日，如须弥主持啊，如菩萨日时时照见一切众生啊，给众生清净光明，就是这个道理。 所以在这个国土里面啊，就有这样的菩萨，他能广大功德，能普到十方去利益众生，却能时时安住于法不动。好，外相上来，外相来讲，不动本处便是十方。从法体上来讲，说以诸法无自性，才但能巧利益一切众生，巧分别一切法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啊，就是从空间来讲，我不动本处可以到十方。从法上来讲，我虽修行，但实无所修行，这个道理相应的啊，好吧。无垢庄严光，一念即一时，普照诸佛会，利益之诸群生。佛本何故起此庄严？见有如来眷属欲供养他方无量诸佛，或欲教化无量众生，始末彼出，先南后北，不能以一念一时，啊，不能以一念一时放光普照，遍至十方世界，教化众生。有出有啊，有出没，前后相顾，是故心愿，愿我佛土诸大菩萨，以一念时勤，遍至十方，做种种佛事。是故言无垢庄严光，一念即一时啊。那个普照诸佛会啊，利益诸群生。你看，所以讲说极乐净土，你根本是很狭隘的。你以为所谓的极乐净土就是一块土，我在这里我跟你讲，其实是你内心开展的那一份广大清净安乐世界，新的心灵世界。这个心灵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，就跟弥陀净土相应，其实就是你的世界。你这个世界清净之后，你就达到这个境界，你以往生净土，其实成就了内心净土，懂吧？你以求净土，为了求净土，所以也修心净，但因为修心净，所以真的有净土。因为心净故，所以得以通达一切广大功德，能到十方处。所以当然能到，所以希望净土不是想讲的在那里都没事干。没那个图，其实展现出来就是你的那种八世所现世间相嘛。你怎么可能说一个没事干的净土在那里等着你？因为如果你用这种心，根本不会有这种净土。你如果以这种狭隘心所现的世间，就是那个狭隘相。因为这个世间是由你心现出来的，所以不会说这个世间如实清净殊胜，那碰到一个懒惰人，不会有一个很自私的人造极乐净土啊，因为那是不相应的。不会有一个很懒惰的人跑到极乐净土，大家都在用功，他只是因为他知道那个随时都有的吃，他就一直吃，整天到极乐世界，他像娑婆饿了很久，去那边都没在听有没有念佛念法念僧，没有，还是一直吃，然后喝饿好久，来了尽量吃，就看到一个到极乐世界越来越胖，莲花越来越难飞起来，因为吃太多。不会有这种东西的，因为那个根本你就不会去了，你就不会去，你一定有相对的，然后到那边拿以此因缘再继续追求佛道。所以说极乐净土说实在，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净化身心的一条成佛之路嘛。其实它就是这个道理。那这个路因为是阿弥陀佛成立的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会跟这个净土相应，但相应这个极乐净土，到最后成就的是你自己的佛土，这才符合道理啦。好，那这里他说有些地方啊，此末彼处啊，先南后北，因为没有神，像我们在此处讲课，在那个地方就不见，在这里有，在那里没有，我们很难，因为我们障碍嘛，就像前面我们讲很障碍，所以我们依自己的执着，以众生的业力，所以我们只能现这样的一个功能，功能极为有限，极为狭促，不能自在。那但在那个地方不会，一念一时，就是在一念，因为一念一时都在以一对多， 我们一般来看多对多才讲得通，它现在是一对多，就是一个同时一个念用多念，一个念能我们要到一个地方，每到一个地方要起一个念，对不对？到第二个地方起第二个念嘛，但不是，它在一念当中可以同时到十方处，而且到十方处不需要分不同时，而是同一时。其实你要知道为什么一即就是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的道理。那要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最主要是破其法执。要不破除法执，你一是一，一不可能二，因为你对法的安立障碍你的神通自在，你不可能开通的。是，所以这里面从这个道理里面就通达的法性的这个智慧，才可能展现这样广大的神通，外道不可能的。好，所以他就这个讲到普照诸佛佛慧啊，你看到、哦、在极乐净土竟然是普照诸佛慧啊，所以从这个到极乐世界往后再讲，为什么他会一直往到最后成就佛道？因为他开始受用这个广大功德，依他因地所修受用这种广大殊胜功德，然后以这广大殊胜功德再增上菩提道之量，当然这个速度就开始快。你看，同时诸佛会每一佛每一佛依不同的因缘展现不同接引众生的善巧，你都得利益。你既可以供养十方佛，你看供养一佛就有广大功德，他供养十方佛，听闻十方佛的十方法会各种法会，那速度当然是一路就一直往上走了。你不去那里，管去哪里？这时候其实你到了之后，你就可以视线啊，回到故乡。那这时候你不要穿金戴银了，这样会让人家很眼红，会让他起贪心啊。这时候你虽然是贵国侨胞，那穿得很贫穷，很那个普通，然后就平常私底下默默的捐款，但都不让人家知道是你的名字啊。你深入民间看看在哪里真正需要，那也一副糟老头的样子，但都在广观察世界民间疾苦，然后从别的管道利益人。哎，这时候那你另外一生在极乐世界，这时候已经回路娑婆，然后这时候有神通看到，哎呀，当初那些跟我们一起念佛，你还在这里啊。你不觉得当初你不是说要往生吗？可是我们也不好意思说，你不是要往生吗？怎么混到混得太差了吧？哎呀，愚痴，哎，就像我以前有碰到有的人，我们还没学佛，他学得很精进，那等到我们出家了，他结婚去了。我不说结婚不行啊，但就是精进是精进，但善言也很殊胜，然后就结婚去了。结婚去了也不坏啊，就这样继续走佛化家庭。但我们就这样傻乎乎，那时候都还没那个精进。那我们现在不像精进了，不过都从外向来讲，玩的是快一点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不是眼前的来论，那就看你怎么相应佛法更务实的。但有的人的因缘不同嘛，那我只是举这个例子，我不是在取笑我们那个不是的，是因为从外向来看，我经常碰到我接引一个人来学佛，那时候还没学佛，我请人接引人来学佛，就他学佛比我快，比我虔诚，那我那时候还在慌，那后来我入佛门了，不是之前他没有接触宗教，我接引他入佛教。上行道场，后来他很积极，我反而没精进。后来他结婚了，我出家了，上上下下不知道。那也许人家到最后求生净土，我反而没去，有可能吗？这很难说，还是要看你怎么掌握。一时一年很难论断，所以到时候回路娑婆，看看自己，拜访过去亲友，啊、哦，这时候假如有机会用个神通提醒。你已经混好几辈子还没往生了，好，我们再看哈，这里面他问上章云：身不动摇而遍知十方， 不动而至，岂非是一时异异也？于此若为差别，就是说上一章我们不是已经讲不动本处便是十方，那这个已经不动本处便是十方，岂非是一时异，就已经是一时异的，为什么在这里要重说呢？好，于此若为差别，是有差别吗？好，答曰：上半眼不动而至，容有前后，就是说我这里不动，但却有到一个地方，好像有一个不动但又到的前后，其实影响意义不是那么大了。就是容有前后，此言无前无后，视为差别。就是说上面但言不动而不动而至，其实变成是这个不动而至，这样本身其实不动而至，现在好像是不动但后来也到，好像有个前后的关系，他说容有前后，但此次我讲说无前无后啊，这个是反而是更怎么样，就是展现他无前无后了，视为差别，意是成上不动意啊，这种无前无后也是在成就上一段讲的不动意啊，所以说其实稍有差别，但本身并不是有很大的差异啊，不是很大的差异。若不异时则是往来，若有往来则非不动，是故未成上不动意，故须观一时。最主要叫表不动的话，就是要一时，一时里面啊，如果有二时就有前后，对不对？前后时间前后，动作前后，时间前后，但因为是一时一念，所以没有前后，要强调那个不动，那这个不动其实就跟实相意相应的意思，所以这不是光只是普通的神通变化的不动，而且是依法的那一个不动意相应，才能展现这个道理。所以神通上的这种广大变化其实也跟智慧有相关的，所以我的不动必须要，我假如有所动我就会有所不足，因为动到什么程度，动到你不堪的时候就不能再动了。好，那为什么你能广大无边？因为你本身不动摇，一旦有动摇就有生灭，有生灭就有量上的不同，有量上的不同就不能圆满，唯有不动才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才能生广大无边，一定要是这个道理。好好，我们接着来看，所以最主要这一段里面啊，我们综合一下，就是以这样净土的因缘成就的菩萨，安住于诸法实义无生忍，然后衍生的广大功德，能遍至十方，却能安住法义不动，而且又能遍至十方，然后利益众生。啊，这个叫自己又能安住于般若，而广行利益众生之事，成就菩提之量，就是极乐净土有这般殊胜的功德啊。再看与天月花衣妙香等供养，赞诸佛功德无有分别心，这也是净土的一个功德。怎么讲？我本何故起此庄严？见有佛土菩萨人天志趣不广，不能遍至十方无穷世界啊，供养诸佛如来大众，或以极土会所不敢向意进香，或以所居清净鄙薄哈鄙薄秽土，以如此等种种区分，与诸佛如来所不能周遍供养，发起广大善根啊，就是有这样的差别，就是见有佛土菩萨人天啊，志趣不广，他不愿意啊，不愿意到十方，因为心略简略，略而又略啊。我们之前不是在谈说那个讲禅定经论的时候，有谈说观十方佛，那声闻更信的观不远就跑回来了，就这样，他跑不远，不要说他观佛的境界没办法观得很远，连到他所要成就的功德，以心狭隘，所以他无法成就广大功德，以他无法成就广大功德 啊，所以说现在人啊，未来越来越难领纳这个，他会觉得哪有可能啊？啊，就像我们一天就吃那个五块十块的时候，那我们其实很难去想象那些很奢侈的呢，到旅馆一夜80万。我不是讲说哇，那80万一夜，那不是要在地上滚饭太可惜了。过一夜什么都没过80万的，所以说整夜就在那里滚，至少每样都摸过这样，那钻到床底下这样才办，太可惜了。好，但我们要这样，辛辛苦苦一年赚没多少，人家一夜就把它睡光了。好，那我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很狭隘心，就看不到人家的广大量。我们处处跟人家计较，却看不到人家那种广大布施。好，你看不到，那所以说我们那个心狭隘的时候，就无法真正相应菩萨行。那无法相应菩萨行，看似菩萨行，其实就是成就自己的菩提之量，你就相对阻碍重重。一个心量小，智慧小，他的修行障碍相对就会一直衍生出来，因为这要突破自己的这份障碍就不容易了。好，就会这样。所以这里面讲说，因为不能遍至无穷世界供养诸佛如来大众，所以又或是以为啊，我这个极土会浊，不敢向意进香啊，有可能吗？我们这种在这里的人啊，会自我很自卑啊，哎呀，算了，我们不去那边。好，就像我们现在假设哈，有一群人都是这个就是我碰到有这种例子哈，因为有一群人，他们都是博士啊，社会地位很高啊，大老板啊，科技人员啊，那我们自己啊就觉得说，人家学历都比我们高，我们哪敢说？这不是我的经验，就是我碰到有些法师这样。那我在说佛法的时候，就尽量讲成世间法，然后尽量迎合他们的需要，结果他就这样讲，哪天他突然纯粹讲佛法，一讲完大家好啊，我说，他怎么会这样？第一个，他就是不敢直下承担佛法殊胜啊，总是世间人怕世间人疑惑佛法，因为而且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啊，自己又觉得不够说服，有点像我顺从你们，我不敢挑战你们，我没有很强的底气告诉你们应该这样，那自己哈、比较觉得自己卑贱，然后只好是他们的价值观，然后就把佛法扭曲扭曲扭曲，就在讲那个，就发觉对方本来就是期待你小说佛法，虽然他们有很多的知识，当你说佛法的时候，佛法自有佛法的庄严，你是带佛先化而已，就一说人家说我们本来就是等这个啊，他说诶，我以为我一个人配合你们，那也觉得自己是不是能说服他，这个没有信心，没想到佛法功德本来就足以利益众生，只要你对佛法坚定，你管他是什么人，不同的社会层次的，你都能对法产生这种信心，处在大众当中依然能不管你的身份如何，法是何等庄严，我就为他说这个法。但事实上有时候我们见到不同身份的人，我们自己就开始觉得自己没能力，其实这都是自己的妄想啊，是不是类似有这种情形啊？不敢啊，就是觉得自己极土或会走，不敢向意进香啊，就是净土，或以所居清净彼薄秽土啊，那个地方太污秽不要去，就是菩萨的心脆弱。好，那以此种种的区分啊，以诸佛如来不能啊、有些佛是在秽土啊，你也可以到秽土去亲近佛，就像维摩诘经的那个菩萨也可以到秽土的娑婆世界，但却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菩萨的种种殊胜难得功德，这个在你那边不容易看到，在这个地方反而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就是应我一切 就是他不能起这个心啊，不能周遍供养哈，发起广大善根。师父愿言：我成佛时，愿我国土一切菩萨声闻天人大众，遍至十方一切诸佛大会处所，与天啊，与天业啊，天花、天衣、天香，以巧妙辩词供养赞叹诸佛功德，虽叹秽土如来大虽叹秽土如来大慈千人不见国土有杂秽相，虽叹净土如来无量庄严不见国土有清净相。就是这样，也就是说你看啊，这就是妙在这里。真正佛的功德是怎么样？因为他们现在在行这些供养，是不是也能成就如幻如化的功德？在这种不，我们在依如幻如化的修行当中，因为你现在有妄想，是不是？你有妄想，你有执着，但我们就相应安逸于佛法，依于我们这样的执着，修对治的法。所以我们因为还没有彻底圆满布施究竟，我们布施尚未究竟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布施尚未究竟？因为有挂碍，上有无明。什么无明？有贪无明，贪相应的以无明相应的贪呐，以无明相应的嗔，以无明相应的种种都还有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？严以佛法实相，然后入一切如幻如化的修行当中去，把这一份执着也磨掉，就是以幻止幻，是不是？你如果完全清净，你也不需要这么修。那所以你修的时候必须要什么？有如是污垢要起如是对治，但真正的对治终究到底要什么？愿你入于圆满法身嘛。所以他的修当中既不舍如幻的修行，却也不离法的观察，就有这样的作用。所以他会成就，是不是？他虽能入实相，能不能展现所有化身报身的活身出来？那这个活化身应化身报身的功德都从哪里来？从众缘起的修行当中演现这些功德相出来。三十二相不是从那里出来的吗？三十二相不离相哦。但为什么三十二相有这种清净相？因为无相，因为无相而不离相，所以才有三十二相，懂吗？这时候这种功德义就出来。我能广啊，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我只要不执着，这些菜就可以变很多花样。我因为执着，我只能煮一样菜，因为我固定这个红萝卜就是这样煮法。但如果你知道红萝卜的特性可以跟别的产生很大的变化，所以我知道它无自信，但能应因缘显不同的相的时候，我反而开出更多种不同的菜肴，因为我通达了，我不会执着了。所以我也因为这个道理，我在一切法界处啊，能升起无量功德。那为什么能升起无量功德？正因为不执法有自信。那所以说这名叫不可思议的不空如来藏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所以你看呢、哦，他还是照样。一切菩萨声闻天人大众，遍至十方一切诸佛大会啊，与天月天花天衣天香，乃至种种巧妙言辞啊，供养赞叹，这个都是在成就清净身口意啊。因为功德不会空，功德不是空来的啊，它不是，我们不是讲说虚空长不了莲花的，它在淤泥当中。所以他是在缘起里面成就清净智慧，也就在缘起里面成就如幻功德，都是这样不离开的。所以他到秽土做秽土相应的供养跟赞叹，却不执着有秽，因为这样才叫如实修行。然后到净土的时候，有净土相差别相，有没有净土？有，相对于所见其他秽土，这叫净土。但知道那不过是分别所成，实无净可得慧可得，这时候他才叫如实修嘛，是不是？那这样修，借着净磨练自己的法执， 也成就了在这种磨练从布施当中成就福德，却也到彼岸，因为是三轮体空，所以到彼岸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接着看哈，何以故？以诸法等故，诸如来等，是故诸佛如来名为等觉。若以佛土起优劣心，假使供养如来，非法供养也啊。就是说，你看啊，这里面什么叫供养？这里面就隐藏的更有意思了。我们的所有供养，我们做很多供养，佛也告诉你要供养佛。我们要讲说，佛，你不是也要谦虚一点吗？哪有都自己讲要供养你的？佛才不受用你的。佛要受用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小孩子，很发心，假如你们家小孩子突然发心说，我来煮菜，其实你一定会很欢喜他的孝心，可是你又很怕他煮出来实在是太难吃，所以你一定在他面前吃，然后要倒掉也不敢在他面前倒掉，那实在太难吃，可是他的孝心太难得了。所以为了成就你的孝心，因为你这样有福报，我也得忍耐的把它吃下去，这样。我其实要讲说，佛其实不受用，但佛是要你在供养佛的时候供养你自己的自信如来。你是利用六度，你六度你行一切供养，其实到最后成就的是你自己的如来法身。你中间有一个供养佛，这个供养佛因为佛不需要，他这福德具足圆满，他不需受用你这些东西嘛，但他就以希望你供养如来的这一份功德法，这种修行法，让你自己成就如来，他意义在这里。所以你看到，以诸法等故，诸如来等啊，就是中论里面讲如来性是世间性啊，其实都平等，诸法平等，世间无自性，如来亦无自性啊。好，所以诸如来等事故，诸佛如来为等觉。若以佛土起优劣心，因为不平等心，那优劣心假使供养如来，非法供养。所以你如果是用非法供养，其实你没有供养到，你这种不平等的供养，其实都在染污自己的法身，都在染污自己的法身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在念佛，不管在修行，其实都是以法相应，在净化那个染污心。所以你就算苦，你就算怎么样，你但你发觉你有在对治烦恼，你有在转你的心。也之前我们谈的时候，我们虽用功，有时候是空转，为什么？没有明显升起法的思维对治我们的烦恼，所以变成只是在空转，烦恼都没改变。你宁愿苦，因为修行要苦，但苦的话题有在调整，走得很辛苦，但有在一步一步在把自己烦恼给消磨掉，这在修啊，这就在修啊。所以有的人修得很顺利，其实修得很顺利有时候也麻烦了，为什么？那空转了。其实在修得很顺利的时候，他已经生爱作心。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呢、从一开始学佛进入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环境里面，他就这样修，按部就班修，按部就班到修到什么，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按部就班，结果人家不要，只要不按部就班他就很苦恼，就很苦恼，开始发觉原来他所谓按部就班并不是依法按部就班，他已经形成一个我所，所以他在一切境不能转化身心去应对，那充满的我的看法，就叫空转。一路上没有逆境的磨练，结果反而在顺境当中不断滋润对境的自体爱跟境界爱，反而失去了那些修行磨练的意义，反而是这样。好，好，那这样供养叫非法供养啊，自故言与天月花衣啊、妙香等供养，赞诸佛功德无有分别心啊，都是要这样。所以你看到、我像一直在谈， 我们每一个过程，每一个过程里面都是什么？以相，相跟法都是在一块的，只是道理有没有被显出来。所以净土里面这样的殊胜，其实都背后一定是有法之所依，才能现这样的功德相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才叫净土啊！啊，不是光只是狭隘的一个外在的相啊。那这样的话，难免到最后就变成迷信。这些东西啊，之所以这样想，是有它的道理。啊，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也知道我们具有往生净土的因缘。那同时，假如我们背离这个法则，虽有心求生净土，也不能满你的愿。啊，这里面因因果果如实连结在一块，你就知道，第一个净土可成，因为在我此心。那我心当这样，必然净土可成。除此之外，虽求净土，是欺狂之心，只贪净土之果，却不行于净因，没有净果。好，那我们这节先到此啊。